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很高兴来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第二次的来面对面的来做一个交流，也不算面对面啦，就是广播方式的面对面。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三段的那个活动进行齁。然后呢，第一段呢，我们来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些最近的一些3C 的有关摄影方面的3C 产品。那就先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推出的新品可以开始跟大家介绍。好的，那我们就先从 Canon 最近从8月25号发表的一款让我们极具期待的 Canon 5D Mark IV 这台相机开始介绍起。那既然要介绍 Canon 5D Mark IV 之前呢，那我们稍微要对这台相机做个简单的历史的一些介绍。那 Canon 5D Mark IV 其实 5D 是它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主要的那个产品代号， Mark IV 是指它已经出到第四代了。那其实之前前几代呢，是从 5D 开始第一次推出后，那从一代、二代、三代到现在出到四代，已经出了10年多了。那从 5D 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Canon 单眼相机的名称的命名规则是数字越小是通常是越贵的，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入门款的那个什么 700D、750D、760D 到比较进阶的 70D、80D 或是到更进阶的 7D 以及现在 5D， 那数字越小是越贵的。那 Canon 5D 对于 Canon 来讲，这个产品线对 Canon 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指标性的一个产品线呢。怎么说呢？因为早些年的数位相机是很贵的，并不像现在已经到一个非常平价到便宜的那个消费程度了。那 5D 呢，当时是在市场上推出后是一个非常平价的全片幅的相机。那什么是全片幅相机呢？其实全片幅相机就是它的感光元件，也就是相机的 CMOS 的部分，它是那个规格的大小是跟那个底片实体底片是一样大的，所以说我们才会那个称之为叫做全片幅相机。以当在十几年前那种全片幅相机动辄一台都要将近20万元的天价，那也只有职业用户或职业需求商业需求的那个用户才会选择那种这么高贵的相机进行一些比较高品质的影像输出。那 5D 那时候刚推出来的时候造成市场上一个蛮大的一个回响，那是因为一个10出万的价格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画质的数位相机，以在当时来讲是在消费市场上获得一个很大的好评跟回馈的。那 5D 刚推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蛮多朋友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的拥抱那个摄影的乐趣，因为毕竟以前玩底片相机对我们来说是只有高级兴趣以及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兴趣，因为以前洗底片很贵嘛，那除了洗底片以外其实镜头也很贵。那自从数位相机从开始慢慢普及以来到现在的全面幅相机，其实已经进步了非常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当 5D 能够用一个较平价的消费市场上的标准去看，那实际上是还蛮吸引人的。那当初上市的价格，如果我现在没记错的话，大概是约莫13万元左右。那13万元其实在以2000年初那几年其实还算蛮高单价的价格，但是已经算是当时很便宜的价格了。所以说蛮多老摄影玩家或者是许多现当时的摄影玩家都已经从那个时候重新拥抱摄影的乐趣，因为拍数位照片是很便宜的，你只要买好相机跟镜头就没问题的。然后 5D 上市后大概3-4年左右的时间，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那个产品的使用那个更新的周期并不像是现在手机每年都有出可以出好几支。那时候 5D 刚推出完后呢，就推出了第二代 5D， 我们就简称叫 5D Mark II。然后我们有一些比较好记的名字，比较 5D2。 然后 5D2 跟 5D 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呢？差了非常多，因为 5D2 它那个时候除了感光元件、对焦系统、各项电子性能都比那时候第一代的 5D 进步很多外，实际上那个时候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呢，那就是 5D2 它 它可以拿来录影。那当时曾经有一些玩摄影的朋友，他们会认为说，摄影就是摄影，应该跟拍照分开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说，拿相机拿来录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说，摄影机就摄影机啊，然后拍照是拍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使用用途，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然后所以说，有人就认为说，啊，这样子的使用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呢，事实上，到从现以2016年今天来看，不但单眼相机要录影，而且还要录得更好。比如说，为什么像单眼相机会录影会比像传统的摄影机来的优异呢？主要还是差在感光元件比现在的我们看到的那手持式摄影机来的大得多了。那也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多拍摄电影或是微电影、纪录片或各项以影像工作者的需求的主题，以那个时候来讲，5D2 是他们最便宜又是最好用的入门。当时 5D2 呢，以全球的各国的差别定价，台湾的记得当时台湾上市价格是79,900左右，算是全世界定价最便宜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多大陆、香港、日本附近这几个亚洲国家的观光客来台湾，都很多人会带一台 5D 回去。那你就知道说，台湾的 5D2 修正 5D2 那个当时价格是非常便宜的。然后 5D2 除了是消费市场上获得一个很好的回应之外，同时在职业或商业市场上也获得更大的好评。那其实蛮多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不分国内外哦，都一致会讲说 5D2 是他们当时以录影的器材来讲是一个非常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最知名的就是麦克贝，他拍摄变形金刚有几幕飞车或是比较危险的镜头，他们会用 5D2 来录影，那是因为他们的电影的一台摄影机动辄就是上百万，撞坏撞烂的那个其实是很伤成本的，一台 5D2 也才不到10万元，对他们来讲说是一个品质不错又能够节省拍片成本一个东西。那所以说那时候 5D2 奠下了 Canon 5D 产品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是因为 Canon 5D 是一个介于消费的市场上以及准专业市场上一个重要的产品指标，从 5D2 时期就奠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底就对了。然后等到 5D2 慢慢上市两三年后，其实它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对焦系统不是很准，不是很快，不是很好，以及它的反光镜使用久了会有一些脱落的现象，那以及说它会移焦，以及它的那个画素不够高，感光度表现不够好，那这些都是电子产品的推陈出新，我们都会去要求它会更好嘛。那么接下来再过了三年，终于推出了 5D 第三代，也就是 5D Mark III。 那 5D Mark III 跟 5D Mark II， 也就 5D 3跟 5D 2有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个进步真的是很大，除了静态照片影像的纯净程度都比二代好上非常多，同时间呢，对焦系统已经进步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录影也是 4HD 更好的画质，更好的编码率，更适合拍摄影片的做那个摄影工作者、影像记录工作者使用。那 5D3 真的是在 Canon 又把 Canon 5D 系列推向另外一个更高的高峰去了。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 Canon 对于 5D 这个产品一直抱持的比较慎重的一个看法也是在这里。然后呢 5D3 上市的价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2012年那一年是109,900的价格。那其实你说这个价格贵不贵，其实也还好。那 5D3 推出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自然就会想要说，那推出有没有可能推出四代呢？有的，在2012年四年以后的今年2016年8月25号他终于发表了 5D 的新机种，叫 5D Mark IV， 也就 5D4。它跟 5D3 的差别其实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画素从2000万画素增加到3000万画素以外呢，它最重要的进步我认为是它的对焦系统。对焦系统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跟 5D3 没有差别太多，可是细细比较，它是跟20万5元等级的 Canon 最高顶级旗舰机 1DX Mark II 的对焦系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把那么20万的规格放到10万元的相机上，那其实是 Canon 一个对 5D 系统一个很大的重视。那同时间呢，连拍的速度跟上限都比 5D3 又再快上更多外，同时它在所谓的 LV 拍照模式，也就是 Live View 即看即拍的模式下，它采取了双像素对焦。这个功能实际上会让我们觉得说，终于可以在边看荧幕边拍照，同时那个对焦速度可以有感的提升，这个也是 5D Mark IV 5D4 进步的大地方。那其实还有个更大的特色，就是它终于在 5D4 放了 4K 录影，它终于把我们期待 4K 录影放到 5D4。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Canon 对 5D 的重要性的看法真的是非常高。但比较可惜的是，稍早几个月前推出的 80D 却没有 4K 录影。那我们也知道说，产品设计不会是你今天突然设计，你下个月或半年后就可以拿出来。那显然 80D 不放入 4K， 那我个人觉得说是非常的让人失望的一件事情。那也从 80D 没有放入 4K， 几个月的 5D 是放进 4K 录影，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可能对 5D 这个产品系列的定位跟看法是非常重视的，希望它能够延续这个销售的热潮跟它的主流的定位，延续到也许三年后甚至四年后的日本东京奥运，我们能够看得到 5D Mark V， 也就 5D 第五代能够有更好的进步。那以上为大家快速的去分享的回顾一下 Canon 5D 这个产品线对于 Canon 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重视，那以及到现在 5D 推出第四代，已经跟第三代前一代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快速跟大家讲。那接下来重点就是谁该买 5D4 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想要分别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朋友给予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啦。那首先呢，我会把读者消费者区分成几种消费者。其中第一种是，你没有任何一台全片幅相机，但你有预算要买，同时也没有品牌倾向，以及你已经有之前的 5D 一代二代三代的使用者，那当然会继续用四代。我会简单分这两种来讨论一下。那首先，如果你是前面第一种，你没有任何一台 5D 系列的相机，那我们该不该买 5D4？ 答案就是买就对了。因为 5D4 跟 5D3 说实在话的，你现在全新的价格大概差到2万5，最多差到3万的价格。那你说3万的价格去选择这些很多的进步的优点，值不值得？当然值得一件事情，毕竟 5D 是它的现在规格，也现在的看法来看，确实是比 5D3 终究是进步了。差那3万元值不值得买 5D 四代呢？当然值得。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台全面幅相机，刚好你又想要买 Canon 的品牌的话， 5D 四就直接买了，不要想太多了。那其次比较尴尬就是，那已经有 5D 三的朋友，值不值得把 5D3 卖掉去买 5D4， 还是把 5D3 留着再买 5D4 呢？这个问题答案对我来说也很简单啦，那就是 5D3 留着不要买 5D4。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 5D3 的规格虽然已经是2012年当初推出来的规格，像2016年过了4年了，终究看起来好像是应该要进步些什么。可是我觉得 5D3 的主要规格对焦画素以及录影，以现在来看依旧是一个不错的相机，不错性能的表现。那以 5D3 的规格来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拍摄主题，人像、风景、简单的运动、宠物摄影，这些主题 5D3 就已经可以负荷的非常，表现的非常好了。那有没有值得一定要买到 5D4 呢？我觉得这一笔钱大家是可以把它省下来，就算你把 5D3 二手卖掉，5万卖掉，你还再花个5万去卖 5D4， 我会觉得这个投资是有点大了一点点。并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任性就去买，不对，有钱本来就可以任性就可以去买，我们大部分都是五斗米折腰，我们就是没那么多钱，所以说我们才要去思考，才会问这个问题。真的有钱的人是不会问这个问题，就直接买的。 但是既然我们都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会诚挚的建议 5D 四先缓缓吧，至少 5D 三表现已经非常好了。那 5D 四的进步虽然是有进步，但是还不值得我们拥有 5D 三使用者把 5D 三卖掉，再花个5万去买 5D 四。我觉得这笔钱5万块钱是可以值得省下来的。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等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再考虑那时候有没有机会出 5D 五代，那时候再换就非常值得一件事情。好的，我们第一段节目已经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哈，已经快速帮大家介绍 Canon 5D 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定位，以及最新款的 5D Mark IV 跟 5D Mark III 之间的差别。好的，下一段节目我们待会再见喽。好，我们待会见。好，各位观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我们欢迎再次回到了1766网络广播，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但贺真真摄影教室主持人一定是贺真真，难不成是别人吗？哈哈，不好笑。OK， 好。那第二段节目呢，我们会比较还是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节目会有三段哈，那第一段通常都是有关于摄影的一些产品的新知分享跟一些评论。第二段节目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一些摄影方面的一些教学上面的分享，然后呢，第三段节目我会挑选一些有关于一些像最近一些时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摄影这个圈子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一些其他的杂事。我们用这样子三段的方式来为大家进行我们的节目。好的，那这一段呢，我们会有一些时间来为大家来介绍摄影的一些观念。那在进入摄影的观念之前呢，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是我每次在上课之前，哦，这个上课是指我每次在一个新的班、大的班正式上课之前，我都会做一些那个所谓的心理建设啦，一些课程介绍啦，以及我所谓的默契的培养啦。那在进行这一部分之前呢，那在进行更正式的课程之前，我比较习惯先进入这一个部分的介绍。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介绍是比较对我来说啦，是跟学生建立一种默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堂课。我觉得这一堂课好好的先学习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部分开始进行。那至于要怎么进行呢，我打算先从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出发点来跟大家介绍。那从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我教摄影，我玩摄影非常多年了，然后从事摄影写作跟教学已经迈入了第六年了。那我越来越一种感觉，就是我越来越很多价值观越来越跟禅打在一起了。什么叫做打在一起呢？比如说我想到一个前一阵子那个最夯的一个广告，就是中华电信请男神，我们男人心中的神金城武来拍了一个中华电信 4G 的广告。那个广告台词相信每个人都已经听过，金城武放下手边的东西，然后他说世界越快心则慢。然后呢，当然我们网友会搞笑啊，就是网友搞笑版，就是世界再慢中华电信还是慢，但是那是开玩笑的。可是呢，我从这个 slogan 开始去帮大家去做一个延伸，就是我觉得在学摄影吼，有很多时候真的不能求快。甚至我自己在教我这几年，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摄影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那为什么会觉得很难？那因为它本身终究是有一些难度，并不是说摄影就比其他的技艺难，而是我觉得不论你今天想要学任何一项技术也好，不论是品酒、品茶、品咖啡、学运动、学游泳、学什么、学打网球，你想要某一个东西做到好，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沉浸在里面。那我也跟大家介绍，我从哪一台扫挂相机一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到现在能够开始写教学、开班授课，中间这样前前后后也16、17年过去了。那 对我来说，拍照真的就跟喝水一样简单。喝水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桌上有水壶，我现在正在倒着水，那同时间我想要觉得口渴了，我现在喝一口，你有意识到你正在吞水这件事情吗？其实你是没有意识到你在吞水，但是吞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好像生下来就会的事情。那我使用相机，就基本的这些操作跟观念，对我来说已经跟喝水一样简单，它没有那么难。那我当初写教学，我也是认为说，那 我只是在教你怎么喝水，再把喝水的步骤给拆解。那你本来就会喝水嘛，那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后来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一写写了六年，到现在还是觉得，反而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越难教，这是我自己觉得。那接触到很多学生，这种学生形形色色很多啦，那我慢慢的开始觉得，反要真正学得快或学得好或又快又好的学生，这样子的学生有几种特质。第一种特质，他们通常是还没有学过摄影的人，我觉得他们学习速度最快，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太多的成见，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我觉得很简单。那他们还有哪些特质？大部还有一种是他们不求快。什么叫不求快呢？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你一急一求快，你太多功利性或目的性或时间性在那里，你有很多比较要需要你花时间细细去揣摩的观念，那你可能不容易学会。然后比如说我说好，我们今天想要学来教观念 A， 然后呢观念 A 学会，我们才能学会观念 B 跟 C 跟 D， 学习总有先后次序跟承先启后嘛，承先启后不是承先启后。那有些学生他 A 知道了，可是呢他会觉得老师能不能讲 B， 我想从 B 开始，或者是老师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应用，他的基本东西他已经了然于心。然后正也抱持着这个想法，当我在教 A 跟 B 在 C 在 D 的时候，他可能心中会觉得他知道他学会，但实际上当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东西他并不知道，同时他也没有学好。等到我开始讲到进阶应用的时候，他才会回头来问，哎，老师，那个 A 好像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个 B 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C 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 D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我会觉得说，实际上如果你一开始按照我顺序 ，A 就是这样 ，B 就是那样 ，C 然后就是 D， 其实你可以学得比较快。那这样子的学生，我觉得有点可惜，学的速度这样子反而会因为自己的成见反而学得比较慢。反而真的是没有放成见的学生，没有摄影观念基础的学生，甚至不求快的学生，他们会学得比较好一点点。这点我必须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学习摄影呢？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最近这一两年，最起码我最近遇得到一些学生，我觉得给我一些蛮多回馈的。其实我也是从教摄影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学到不少除了教学以及除了摄影以外的一些体悟啦。那第一个就是我年初一个，严格说起来去年12月底开始来跟我上课的学生，然后呢他是一个约莫四五十岁左右的妈妈，然后呢因为自己小朋友大了嘛，然后有一台单眼相机，那觉得说买这台相机两年的都还没有好好的学会，应该要学点认真去学。然后刚好他有个很大的目的性是什么，他12月来跟我学，他隔没两三个礼拜就要去河掌村去拍那个河掌村的那个夜景，那很漂亮，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就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目的嘛，然后他就说，老师啊，我有个不请之请，就是我一月中，其实是一月中他要去河掌村，那老师能不能快速教一些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临阵磨枪不亮也光。那以我对我自己教学的内容跟技巧跟经验来讲，我是很有信心的。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怕，那 不如我针对他调整课程的进度、速度跟方式。那这样我们在合作了三周以后呢，他就出发去合掌村了，去了大概去了10天左右回来，然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检讨作业。我觉得检讨作业对学生跟对我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后来才发现他带着他的相机出去外面，大概去了日本一个多礼拜，回来才看，诶，他其实拍得不错。这个拍得不错并不是我觉得他真的构图很漂亮，然后取的角度非常的漂亮，倒不是。我的不错的照片是指说他能够真正学到我传授他的一些技巧跟观念，而且他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例子所使用的一些拍照的技巧，我觉得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这么拍，而且我也去问，那有时候我会去问你为什么这么拍，当时考虑的是什么，他都能够回答到我觉得他应该要回答的东西，甚至他的表现比我预期也太好，才学了3-4次就出发，那样子能够带回这样子的照片，我真的还蛮欣慰的。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然后呢，还有个例子是在去年大概7-8月的时候，我有个也是一个学生，他也是一个40到50岁的年轻妈妈。然后呢，他也是要学摄影，同样是有个目的性。他那时候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多久什么时候要去法国，要去欣赏薰衣草？”南法普罗旺斯那一带去欣赏薰衣草，能不能在那之前帮他调整，把他教会他，让他能够去那边表现得不要太差。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想学呢？他总是会说，大部分学生就说都是为了出国，目的性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呢，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约在某一间星巴克，他那时候桌上就放了一个袋子，那袋子里面就是刚从相机街还是百货公司买了一袋相机，他只是里面刚充好电，他连开机什么都不会开机，他还没有设定时间语言 OK， 然后他就来了嘛。那我永远忘不了说，那就第一天晚上这样子教会他，然后再教个3-4堂，大概教了5堂课以后，他就去出国去法国了嘛。然后也是去了10来天回来，再看他的照片，诶，真的不错诶，虽然称不上所谓的很会拍照、很会取角度的那些进阶的玩家或是摄影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容，这样拍照的内容看起来，我觉得能够在5次上课，每次2小时就能够学到这样子，我还蛮替他感到开心的，也同时对我的教学的技巧跟内容感到满意啦。那一度他的资质好到一度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谁派来刺探我的呢，我真的会有时候会这么怀疑。那当然不是嘛。那经过这2个例子后呢，在遇到我其他的一些教学例子，其实我有一半的学生都是学过一些摄影，玩过几年，那他们反而是什么都知道，也学了很多，可是真的在问他们一些摄影的一些概念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这边漏一点，那边拆一点，拼凑出来的一些东西，反而学习效果跟速率并不是那么好。那透过这2个例子呢，实际上呢，我在这一节节目，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开始的时候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在学摄影的一开始的一些心理建设，或者是我要跟你培养的默契，就是我们所谓的 ABC。那我觉得说，与其求快，一开始要很快很快很快，我们赶快进入到重点，老师赶快教我快门，老师赶快教我相机，老师教我怎么拍出那样子的照片，我觉得说齁，真的一开始我们不急的马上进入到内容，我觉得真的不急。那你一急下去，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反而越急的学生通常是自己已经玩过一阵子或学过一些东西，他们就觉得我想要赶快听到我想要学到的东西，而忽略到前面一些基本的铺陈啦，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补充，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然后最明显的，最近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3月到6月在台中也是开了一个班，蛮大的一个班，323个左右。那其中在我讲台第一排的最右边，一个小男生，大概年轻的男学生，大概12、15、16、17岁左右吧。 他那时候很急，我跟他讲说你先不要买相机，先听我三四堂课后你再决定你要买哪一台。他后来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然后当他买的时候他就说，老师我是课程进入到后面才有相机，这样子我会不会追不上，这样子我会不会学不好。他大概问了我两次，大概问到我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一样问我说，老师这样子我会不会跟不上同学进度。那我就淡淡的跟他讲，那我就问他说你今年几岁，他说27，那我就说你不用急啦，过去27年你也没有学会摄影的，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好不好，我给我们三个月时间我们从头来学。诶，他在听他就觉得诶有道理哦，他已经活到27岁了不会学会摄影，他有差这三个月吗？他不差这三个月，真的不差这三个月，因为我的课是12堂课，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学完课以后，大概课程那个班结束后大概过了1-2个月吧，他就在脸书私讯我说，老师啊，那你讲的对，因为他以前他周围有一些朋友还是喜欢拍照嘛，他说老师我以前看我的朋友他们拍照都觉得他们好厉害哦，就觉得好像好像很厉害，说拍的好像很漂亮的照片。那他现在懂那些观念原理后，就觉得那些观念没有那么难，他开始会去分辨拍照技巧跟原理，他自己也能够复制一个类似的一些作品，他觉得说这样子他终于稍微能够开始学会摄影。虽然我教的东西还是很基础，有些东西他自己去摸索去熟练，但是他开始可以懂得去欣赏一下作品了，我觉得这是好事。那所以说今天的第一节课，今天的节目的本堂，我花了一点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学摄影前应该为什么要放慢学习的速度嘛，那放慢学习速度我们才能继续往下。那下一次节目我们就会开始慢慢一样是先从一个建立的默契开始课那个内容，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在学摄影之前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们可以先开始学习的一些东西。那第二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先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下一些广播跟一些休息其他的东西，然后待会我们再回到第三段节目。好，我们待会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第三段节目我们来跟大家更用休闲的方式来谈一谈有关于摄影圈子里面的事情。实际上摄影圈子这个范围很广啦，我并不会只会限定在摄影这个圈子发生的事情，而是放在我所谓的跟摄影有关的事情，这样子会比较 OK 一点点嘛。好的，我们还是不脱离摄影哦。然后呢，就在刚刚，今天就在刚刚我在录制这段节目的时候，在大概在30分钟前吧，然后呢在30分钟前终于 iPhone 7终于可以开始上市了。然后台湾是从 iPhone 一代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过几年，我们来数一数哦。iPhone 3G、3GS、iPhone 4、4S、5S、6S 第十年，我们终于列入了第一波上市的国家，然后要非常感动，我们需要拍拍手一下。然后但是 iPhone 7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其实我就觉得说有些很好玩，就是说怎么一只手机对于相机的关注大过一只手机该有的焦点呢？就像是说我会发现很多人在讨论要买哪只手机的时候啊，都会问一个问题，哪只手机拍照比较好，而不会先问哪只手机搜寻比较好。见鬼了，我们到底是买相机还是买手机？我们既是买手机也是买相机，是我们现在2016年最夯的一个价值观。好像我们宁可花钱在很贵的手机上，却不怎么愿意花钱在很贵的相机上，因为我们都懒得带相机，都希望手机能够解决相机的各种需求嘛。啊，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说才晚的输入密码的画面就晚了一周出货，哇塞，那我会觉得说那 iPhone 7的那个 iPhone 7的魅力还真大啦。那你说我会不会买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当然会买啦，但是什么时候买的问题。因为 iPhone 7，我为了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的乐趣，我通常都会接触到最新的3C 资讯产品，比如说最新的旗舰机，今年2016年拍照最厉害的手机不外乎就是那几家的旗舰机，比如说三星的 S7 啦， LG 的 G5 啦， HTC 的 HTC10 之类的，我都会去试着去了解，有机会我就亲自的把玩，或有机会我就自己去用，或者去买回来，或者去借，当然不会去偷去抢啦。那真的手机拍照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我都觉得如果你没有真的很爱摄影这件事情的话，你真的不要跟我一样去买了一大堆相机跟镜头，结果一年拿不到几次，然后拍不到几张，然后放在防潮箱里面去长，诶，不，它不会长霉啦，也不会生锈，就可惜了一点点啦。那也难怪现在很多人他们对于买手机这件事情，他们会花很多注意力在手机上的拍照表现，而不会花同等注意力在手机上的通话品质跟讯号表现。当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早些年手机它是塑胶手机嘛，塑胶手机就不会有什么收讯的问题。然后呢，既然不会有收讯的问题，就不会有人去怀疑它收讯哪里有问题啊？那不就废话吗？是啊。那直到现在前几年就开始手机塑胶机壳已经功能都已经到位以后呢，开始走差异化嘛。比如说金属机壳，金属加玻璃，玻璃加金属，玻璃加玻璃，金属加金属之类，类似像这样子多种组合嘛，那就会开始有个问题，就是收讯问题嘛。最著名的事件就是 iPhone 4推出的时候，就是会有它，你在握的时候会刚好你的手会按到它的天线的位置，然后讯号就会变差嘛。然后就我们就很那件事很有名，就是 iPhone 有名的天线门事件。那天线门事件就是手握了就会讯号变差，而且那是事实哦。而且苹果为此还免费提供 bumper， 就是我们所谓的塑胶背盖，软细胶背盖就对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似乎也已经解决了，因为到了 HTC N7 的时候就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所以说 HTC 在这方面通讯问题是各通翘楚，然后连苹果都跟他取得授权，做在后来的 iPhone 5S， 直到现在 iPhone 6都一样。那 iPhone 7呢？不是 iPhone 7，而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越来越把关注在手机上面的拍照功能到底好不好？因为收讯不是问题了嘛，已经至少到今年2015年、2016年，金属机身收讯不是问题的，而是效能当然不是问题啊，因为旗舰机永远都是最好，绝对不会有效能的问题，而是效能过剩。电力也不会是问题啊，因为电力不够就买电池，不能换电池就换行动电源，一可充，二来用，三来借的，四来社交，所以行动电源比电池还好用。所以收讯问题解决了，电源问题也解决了，那剩下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哦，你说容量对吗？啊，容量确实到现在还是个问题。不过苹果就强制要求开始慢慢升级，你不要嘛，不就使用32G 就64G，甚至128G，容量也慢慢不是问题了。但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是问题，就是拍照是个问题。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几年，特别是这三年，我有观察到，似乎拍照表现不好的手机就不会是个好手机。我再说一遍哦，我没有说错哦。拍照表现不够好的手机似乎就不是一个好手机。你绝对没有听错，我绝对没有说错。拍照不够好的手机就不会是个好手机。奇怪。那你要拍照好不就是去买相机吗？那为什么买手机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几年齁，虽然我不是专门在写手机的内容，可是我对手机的一些基本的 ABC 或一些大家关注的议题基本上我都跟得上，而且我都在关注。我发现大家在讨论这手机的时候都比较会 focus 在比如说在它的相机上表现，甚至就连手机厂商在 promote 一台手机的形象或者定位都已经开始往相机方向去偏了。比如说 S7， 他说手机界里的单眼啊，被他用过，被我骂得要死。LG 也来玩这一招 ，LG V20 就讲明说 LG V20， 他也开始就是拿着一张暗示，就是拍出精彩细节，有点他那个图像里面既是一个，因为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发表嘛，一个全黑的手机看不出什么样子，然后他旁边有个若隐若现的一个单眼相机的样子，就是暗示说我就是可以跟那单眼相机一样的意思。 然后呢，这代表什么？代表大家不会太去在意手机到底卖什么东西，什么性能，你要什么 CPU， 你要几 G RAM， 你要几 G 的 ROM， 你要什么样的天线技术品质，那不是那么大的重点，反而是拍照的好不好会是我们购买的一个重点。我真的觉得变成这个样子就还蛮好玩的。 OK， 然后呢，现在手机就慢慢开始强调拍照嘛，然后呢，大概从我从其实拍照手机我很早，也不算最早用，但我也算很早用拍照手机。你说最早要从追溯到以前我们所谓智障型手机，其实应该这么说啦，在我在玩摄影，真正在玩摄影前，其实我是玩手机。怎么玩？就是当时最好最新的手机我都会想办法去摸到一手。比如说全球第一支照相手机是哪一支你知道吗？全球第一支手机能够拍照的手机是哪一支？我相信问这个问题大概只有骨灰级玩家会比较马上直觉就想出来，就 Nokia 7650。那 Nokia 7650那时候刚上市，哇塞，我记得好像26,790吧，我忘了多少钱。当时我用两只手机去贴人家，再加1000块2000块换到那只 Nokia 7650。那 Nokia 7650那时候，哇，那时候30万画素，也不懂摄影的我都觉得说手机上面可以拍照，哇塞，真的是厉害极了，真的，我只能用太厉害来形容。可是你说那时候画质好不好，其实那时候没人管画质，我也不管画质，因为我也不懂摄影。那时候即便我手上有一个200万画素的相机，我还是看不出差别啊，我觉得还是拍得很漂亮啊。然后呢，到了伊利信，对，没听说伊利信的 P300， 如果没就是 P300 哦，求证在 P300 之前要 T68 T68 T68i， 那时候也可以拍照，30万手机。到索尼的 T600 T610， 那、啊、听到这型号我就知道一定是老玩家骨灰级玩家才会听到的号码。那一路玩，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留意到，手机还没进入智慧型手机之前早就有拍照，这不是新鲜事。然后还有什么前后像前后镜头啦，怎么样啊，其实很多玩法以前都在玩过了，然后才发现手机拍照好像是越来越重要的事情。那你说大家会不会在意画质？以前好像不怎么在意，会拍照有数位相机的功能就嗨翻天了。那也就到现在的从 HTC 的那 Diamond 7以及多普达，多普达大概就开始有点印象了，然后就开始把拍照功能放进越来越强，以及开始进到 Android 的界面，然后 Apple 也苹果也发表第一代的 iPhone， 然后就开始慢慢强调摄像镜头的功能，然后这已经开始已经到2006、2005年的事情了。然后呢，就开始慢慢每家手机开始在做手机，也是把相机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标准。然后从30万、100万、200万、400万、800万不够，1200万还早，2000万、2400万的摄像镜头都有，感光元件也越来越大，从一个不到一个米粒大，到慢慢进步到现在的 Sony Z 系列或者 iPhone 6S， 它的感光是现在的主流的旗舰机，它里面摄像镜头里面镜头组里面最重要的感光元件已经做到非常进步了。那我也曾经拿过10年前的随身机跟现在的手机在全自动模下去拍，反而现在手机拍的真的比我们10年前的随身相机来得好，真的是不夸张。那当然科技会进步了，拿10年前跟10年后的东西比有点不公平，那本来就不公平。但是至少可以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可以把拍照这个轻松的事情放在手机上，而且并且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要求它是一个表现可以很好很称职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说最近这几年呢，大家开始在衡量一只手机之前会先问这只手机的拍照功能好不好，而不会再去问说这只手机的电力表现好不好。因为电力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少数几只表现的比较优秀外，其实大部分大家的性能都已经差不多了。 OK，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拍照手机啊，不是，就算手机在关注手机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它的拍照功能。所以 iPhone 7当这个在昨天前天在写发表会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说去看了一下说它到底表现得好不好。然后呢，那你说 iPhone 7的拍照功能，你说真的好不好，这些 太多东西，我相信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你们都已经知道 iPhone 7的规格是怎么样，其实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也就也不用在这边再帮他介绍太多。那只是我会觉得说 iPhone 7，你说 iPhone 7有没有新在拍照上有没有更加进步？老实说，我觉得 iPhone 7这次拍照这方面的功夫齁，让我非常的失望。我必须讲实在话，我是失望的，因为它的双镜头并不是新鲜事，早在 iPhone 7推出之前，就讲今年好，今年推出的 G5 就有双镜头，而且 G5 的双镜头其中一个是焦距比较长的，另外一个是焦距比较短的，俗称广角镜头。然后呢，你可以透过一样的相机的手机里面操作，模拟出有点像光学变焦的感觉。然后呢 ，LG G5 已经做到了，而且我觉得表现还不错，至少是一个新的创新，它有双镜头。可是呢，iPhone 也来一个双镜头，一样的功能，一样是一个焦距比较长，一个叫远距，一个叫短距的镜头，是双镜头。透过双镜头的操作，创造出有点光学变焦加数位变焦那种感觉。那你说 iPhone 有创新吗？没有，因为早在半年多前 G5 就已经做出这种东西，还那时候被一堆人笑了，说什么做双镜头神经病，那么丑，结果 iPhone 7出来呢，谢谢还是要买，哦，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 iPhone 7比 G5 做的更好，是因为 G5 的广角镜头只有我没记错只有600万画素的样子，那 iPhone 7它一样的维持1200万画素，这也是 iPhone 7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地方。那你说比较晚推出的还没做比较好的话，那实在是就更要打屁股了。 OK， 好，那 iPhone 7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就是它，你说在拍照功能上还有个模拟景深，哇，我模拟景深，那就模拟景深，那就让我们马上想到两年多前 HTC M8 一样是双镜头，一样是双镜头，一样是模拟景深的功能。老天哪，这个东西，那你说，哎，真的不该怎么说。我们说这叫抄袭也好，这个其实也很难说是抄袭。那你说所谓的抄袭，是因为你的功能前面人已经做过，那就是抄袭。那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好像只有他能做的样子，那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你说这功能新鲜吗？你说也不新鲜。HTC 两年前就已经做过，他现在做这东西，只是让我们回想起 HTC 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你说它有没有比 HTC 做得好？就它的释放画面来讲，我觉得它处理的表现确实比 HTC 的表现好多了。可是不要忘记 HTC 那是两年多前的东西了，你拿两年后又是技术面非常强的 Apple 再去做这东西，我会觉得是有点不应该去称赞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得到掌声的地方。这就是我刚刚看到很多人在抢 iPhone 7的一些心得，然后刚刚突然想到说，不妨来透过这个角度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手机拍照的一些历史跟一些关注的面向。那有兴趣的话，我之后会再看情况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摄影这个话题在我们各个生活中领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的，这一次的活动这次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见。然后欢迎大家在同一个时间来继续收听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下次见。